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9回。眼前的老者也是修炼者，怎么会丝毫的警惕之心没有呢？刚才好像真的睡过去了，并非是在装模作样。韩立心中一动啊，随意的往老者的脸上看了一眼，结果是下一刻他一下子吃惊的失声叫了起来：你是向师兄，你还活着？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这老者脸色焦黄，略带病容，但是呢，眉眼略带圆滑之色，竟是当年呐，在人界早一步进入空间节点的向之礼，他那位名义上的向师兄。他和呼老魔、风老怪等人的元神灯，当初可都在进入节点之后不久先后灭掉的，早就被认为呢应该陨落掉了才是啊。现在蓦然得见，怎么能不让韩立大惊失色？他的声音都有些改变了。老者一听韩立之言呐，原本正在低头查找什么东西的动作一顿，半晌之后这才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对面。
韩师弟，真是你？
老者喃喃地说道，脸上的表情啊，似哭似笑，显得古怪异常。正是韩某，你现在修为和气息怎么？韩立口中一边回道，一边呢神念下意识地往着向之礼身上仔细地一扫，又一下神情不定了起来。原本在人界就已经是化神修士的向之礼，此刻的修为呢赫然降低到只有结丹期左右，并且啊气息衰弱异常，似乎元气大伤的样子。
韩师弟，你也是从空间节点到灵界的吧？看你修为法力还大进了，不过这里不是讲话之地，这一会儿也不会有客人来了，先跟我来吧，另找一处地方我们继续聊。
忽然之间呢，这向之礼啊愣愣地看了韩立好一会儿，脸上的神色变换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一起身呢带着韩立冲大厅的一处偏门走去。韩立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跟了过去。进入偏门后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旁种着一些奇异的花草。他并没有带着韩立走出多远，直接呢在附近呢推开了一扇石门，请韩立进去了。
师弟请坐，小老儿万万没有想到还能在有生之年重新见到韩师弟的，但是相貌这般落魄的模样，原本也实在是羞于见人呐。
两个人刚一坐下，向这里苦笑着说了这么一句，声音消沉至极呀，和当初在人界时候的大修士的模样那是截然不同了。当年通过节点的时候你们出了什么事？他二人尚在吗？韩立沉默了一下，直接问起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哎，风老怪和胡老魔是陨落掉了，我们通过节点的时候实在是运气太不好了，竟然一连数次碰到了空间风暴，最后一次啊竟是两波空间风暴重叠爆发一起，三个人中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但是我也因为频繁施展保命秘法，修为几乎是丧失殆尽呐。这现在这点修为还是这些年一点一点的重新苦修回来的。
向日里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那空间节点的确是危险异常，向师兄能存活下来，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不过当初你们留在人界的本命灯可是已经熄灭掉了，而且你怎么会出现在雷鸣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人族飞升之地呀？韩立安慰了一句，但又疑惑地问道：
哎，本命灯灭掉之事，估计应该是因为我施展的保命秘术有关，用那换命大法的确和本人重新换条性命差不多的。至于为什么身处这个大陆，我也不太清楚了。当初被空间风暴卷入其中，虽然说依仗秘术吧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一脱离空间节点就身处天云此地了。要不是碰到有人相救，甚至现在啊都没有办法活下来的。哎，听师弟口气，从节点出来却是身处的灵界人族地区。如此的话，当初节点空间风暴太过诡异，将我等路线吹偏了过去啊。向之礼一回想起当初在空间节点中的经历，那表情就难看异常了。这一次呢，韩立没有接口说什么，只是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向师兄怎么会在此地做事？和这家客栈主人到底是什么关系？难道就没有想过再重新回到人族吗？
韩立并没有多深究什么，而是神情一凝地问道：
这家客栈的主人是一名石简族人，也是当初对我有救命之恩之人呐。他的心肠不错，修为不弱，似乎在石简族中呢还有一些地位。我这一方面是为了报恩，一方面呢也实在是无处可去，只能暂时帮其做事的。至于回到人族，哎呦，啊，想谋早就对此死心了。虽然天云十三族的确掌控着一座足以跨大陆的传送阵，但是那传送阵每一次开启，据说消耗之大，都能让圣族存在倾家荡产的。可不是用普通的灵石能够驱动的，就算相貌修为如初，也远远没有资格使用这个法阵的。再说了，那就算侥幸啊，真有办法传送到丰源大陆，我如今修为如此低下，再加上元气大损，也根本就没有希望通过蛮荒世界回到人族区域的。相貌如今的情况，也根本丧失了冲击炼虚的可能，也不打算再冒什么风险，已经打算就在此地终老一生喽。
向之礼摇了摇头，那神色略微一暗地说道。听到了向之礼的言语，韩立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安慰的话，一时无语了起来。
啊，对了，在下还未询问师弟的经历啊。我虽然没有办法回到人族，但是同样想听听灵界人族的情况，这师弟能否和向某大致的说上一说呀？
向之礼忽然想起了什么，神色略微好了一些地问道：
我的经历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沿着师兄当初传来的坐标，在修炼至化神境界之后，也找到了那处节点，然后呢和那只同样进阶化神的冰凤联手进入的节点。但是啊，我的运气呢稍微好一些，虽然说同样的遇到了空间风暴，但是总算侥幸借助冰凤的空间神通
撕裂空间逃了出来。至于人族的情况嘛，据我知道的，也不过是能在灵界立足，勉强可以自保而已。这具体的情况，韩立将自己的事情呢简单的说了一下，也根本就没有提及自己也曾经修为尽失之事。而人族的事情呢，也并非什么需要保密的事儿，韩立也捡一些告诉了对方。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境七地，圣皇妖王。原来我们灵界人族也有不少合体级别的存在呀、啊！如此的话，小老儿总算能放心了一些呀。
向这里听得仔细异常，半晌过后，他才听完了韩立所说，长吐了一口气。韩立再次沉默了，但是过了片刻，目光闪动了几下，蓦然开口问道：
天云十三族真有一座超级传送阵吗？向师兄，是从何处得知此事的呀？
怎么，师弟也想打此传送阵的主意？
超级传送阵的事情，那并非什么值得保密的事儿，不但天云有，就是角翅族和夜族也同样有一座的。附近的大族大概只有报名族没有修建吧，但是我说，师弟还是算了吧。那跨大陆传送阵根本不是合体以下之人有资格使用的，况且呢，你还不是这几族之人，更难有机会的。好在天云十三族并不太排斥其他外族之人，韩师弟不如就在此地住下修炼吧，也能和向某作伴，等以后修为大进再设法回到人族也是不迟。哎，对了，师弟现在到底修炼到了何种境界了？我现在只感到师弟的气息比在人界的时候强了不少，但是修为到底如何却没有办法感应出来了呀。 向之礼微微一笑之后，又好奇地问道：
传送阵之事我还要多加思量一下再说，那么至于修为呢，在下在前不久侥幸进阶到炼虚境界了。
韩立并没有隐瞒自己修为的意思，坦然地说出来了。
炼虚，师弟竟然修炼得如此之快，这么说师弟已经再无寿元困扰之苦了。
向之力闻言嘴角抽搐了一下，不禁羡慕异常啊。名义上说是寿元无限，但是有那3000年一次的大天劫存在，怎可能真的长生下去啊？那天劫一次比一次凶猛，若不飞升真仙界，早晚仍然是陨落之身呢。
韩立淡笑着说道：
哎，话不能这么说，师弟一进阶炼虚之后，这起码寿元要数以万计的，以后呢大可以松上一口气慢慢修炼的。我看以师弟的资质，怎知无法修炼到最后一步，最终得以飞升仙界呀。
香之力一咧嘴，连连的摇头：
飞升真仙界，我们人妖两族这么多万年间天赋资质过人之辈比比皆是，但是能走到最后一步的又能有几人？小弟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已啊。
韩立苦笑着说道：
哎呀，此事我们以后再谈吧。韩师弟先在我店中住下，现在呢我还需要照看一下客栈，等晚上有空的时候我再到师弟的房间详谈吧。师弟不会拒绝小老儿的造访吧？啊！
响指里向门外望了一眼，忽然轻轻一笑地说道：也好，我初到云城呢，也同样有些事情需要向师兄请教一二的。韩立目光一闪，点了点头，满口答应。于是啊，向之礼呢为韩立挑了一处上好的清静房间，位于偏僻角落，并亲自以韩立住下。而后呢，他则重返大厅了。韩立在房间中啊，布置下了一个一个的隔绝禁制，自己盘膝坐下，面露沉吟地思量了起来。没想到啊，竟然在此地意外地遇到了向之礼，让他不得的不好好去想上一想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向之礼果然来了，并且和韩烈一聊啊，足足就是一个晚上。韩烈从向之礼的口中得知了有关云城和天云十三族许多原先不知道的情报。直到天色将明的时候，向之礼才尽兴地起身告辞了。但是当韩立将其送到门口的时候，这向之礼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然后一扭身，面带一丝迟疑地说道：
韩师弟啊，我是不可能回到人族去了，但是你却仍有可能。师弟若是哪一天想离开云城远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先来师兄我这里一趟好吗？我有一些东西留给韩师弟，还有一件事情是要拜托的。不过师弟放心，只要能够回到人族，此事对师弟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并且也大有好处啊。
哦，什么事情现在不能说一下吗？我还真说不准的，这万一遇到了突发事情，不一定能来得及向师兄这里告辞啊。
韩立听完此话沉吟了一下，如此回答：
不瞒师弟啊，此事现在呢有些不便明说，并且我还需要花些时间才能准备好一些东西。师弟呢最好还是到时来一趟的好，否则错过了此事，你我也许都会大感遗憾的。
向之礼摇了摇头，并大有深意地说道。听到向之礼这么说，韩立自然给了一句会尽量的承诺。向之礼点了点头，这才转身离开了房间。韩立望着向之礼一闪的从屋门外消失，脸上却泛起了一丝异色。忽然单手啊冲屋门一撞，顿时一股剧力一吸啊，木头做的屋门一晃之下瞬间重新关上了。与此同时，房间四壁白霞一泛，一层禁制自行激发，将整间屋子呢都笼罩在了其中。韩立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屋子一角，在一块蒲团上重新盘膝坐下，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但是双目隐有寒光闪动，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第二天呢，韩立待在屋中打坐休息，并未有丝毫出门的意思。到了第三日早上的时候，这屋门才轻轻的一开，他悠然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未再到下方的大厅呢去找向之礼，而是直接从本层的一个出口轻飘飘地一路而下，到了异族客栈的街道上。韩立似乎早就想好了要去何处，随意地拦住了一辆兽车，说出了一个地名之后呢，兽车就在街道上狂奔了起来。透过兽车的窗户，韩立将街道上的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当目光再次扫到极远处城墙外的那个巨大的球体的时候，韩立心中微微一动。经过昨天晚上和向之礼的一番交谈呢，他自然知道这些庞然大物的真实面目了。这些巨大的球体竟然是13只超大战争傀儡，据说威能之大足可以抵得上一名合体初期的存在。而13只傀儡呢， 也恰好是天云十三族一族负责掌控其中一支的。有如此可怕的战争傀儡，这天运城防御之强可想而知，怪不得天云诸族会将此城当作抵挡角翅族的中心所在，起码不用担心角翅族派骑兵突然加以偷袭此城。韩立目光很快的就从远处球体上收了回来，闭上了双目。他所去的地方并不太远，兽车呢只是疾行了半个时辰之后，就到了一条有些偏僻的小街上。韩立随手扔出了几块零食，就跳下了兽车，并左右的旁顾了一下。别看这街道不起眼，但是街上行人的数量明显比那些主街道要多出许多的样子。而在街道两旁的商铺不大，但是进进出出之人呢也是同样的不少，生意颇为兴隆。韩立点了点头，望了一眼面前近在咫尺的一家店铺，他仔细地看了看门上挂着的牌匾，当即呢面无表情地就走进了这家商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0回。韩立走进了这家店铺，有数十丈大，四周呢全都是一排排的货架，上面全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石片、玉碟、银牌等五花八门的典籍类的东西。但是呢，所有的东西都被一层层晶莹闪亮的光幕所遮蔽着。这竟然是一家专门出售典籍的店铺。据向之礼所说呀，虽然说云城各种店铺多如牛毛，但是韩立感兴趣的几种比较出名的店铺却大多集中在这条街道上。如今一看果然不假呀，虽说店铺不大，但是各类典籍似乎可真不少。而店铺中呢还有其他几名异族人，全都在货架前自行地看着什么东西，都是结丹级别的存在呀。这些异族呢似乎都在全心地挑选着东西，并没有注意到有韩立这么一位上族高人。至于店铺主人，却是一位年纪轻轻的女性异族人，看起来呢只有十七八岁，但是皮肤晶莹如雪，两耳尖尖，眉宇之间呢镶嵌有一颗黄豆大的乳白色的晶石，一对美目更是闪动着深邃的目光，给人一种极具智慧的感觉。金族，一见年轻女子的模样，韩立却为之一惊。如今的她呀，自然也对天云诸族有了不少的了解。金族呢，也是天云十三族之一，但是此族却甚为奇特，不但族人少得出奇，据说呢，总共的数量也不过百余万之多，并且个体实力相对其他诸族呢，也较为弱小，但是此族却偏偏寿元极长，几乎是人族的三到四倍之久啊。而且每名精族都容貌俊美秀丽，智慧极高，几乎人人在炼丹、阵法、符箓等上面呢都能很轻易的有极高的造诣，故而精族极受他族欢迎。即使本身对争权夺势并不感兴趣，在天云十三族中排名也并不算低。那名金族女子也注意到了韩立，一对漆黑美目往韩立身上一扫之后，脸上现出了一丝诧异之色，竟然似乎看出了韩立的修为境界。她立刻一起身走了过来，并先先一礼：
欢迎上族前辈光临小店，不知晚辈能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呀？
女子说话斯文异常， 未见他的动作有什么太过异常，但是这偏偏一举一动啊，都给人一种极其优雅的感觉。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此族还真是大异于自己以往见到的其他的异族。韩磊心中啧啧称奇了一下，但是表面呢，并没有流露出何种的表情，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哈，不用如此麻烦了，我先自己看看再说吧。道友先忙自己的事情也就是了。”
好吧，那请前辈自行观看。
金族女子不卑不亢地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什么，再深施一礼，就自行退了回去。不过金族女子这番举动却一下子惊动了那些正在挑选典籍的人，唰的一下子，他们用惊讶的目光望了过来，结果呢，均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自然看不出韩立的境界分毫，但是那深不可测的修为足以让他们知道韩立境界之高，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想象的。这几名异族一个个变得神色不安了，有人马上悄然地转身离开，有的却随意挑选了一些典籍，当即呢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此地。转眼之间，整间店铺中就只剩下了韩立和金族女子二人。韩立对这一切视若无睹，自顾自地走到附近的一个货架前，打量起上面的各类典籍来。光从表面自然看不出什么东西来，韩立神念一动，立刻侵入光幕中，往其中一块石片上一扫而去。这些光幕啊，果然奇特，神念只能看到石片中的一些简单介绍的资料，想要看正式的资料的时候，却隐隐地感受到了禁制的阻碍。当然了，以他的神念强大，若想强行侵入的话，这些微弱的禁制自然没有办法阻挡飞毫，但同样的，此种举动的自然也不可能不会被店主人发现的。稍微有点身份的人，又有谁会做此等事情的呢？韩立在眼前的书架上只看了几个，发现大多呀是一些介绍各族风俗习惯的，自然不怎么感兴趣，当即呢脚步快了几下，身形转到了另一个货架前，再次的用神念扫视了起来。这一次似乎找对了目标，韩立只看了两个，脸上就露出了一丝喜色出来，当即呢单手冲里面的一张蓝色的玉碟一招手，顿时此物飞射而出，到了他的手中。就这样，韩立在店铺中一个一个的寻觅了起来，转眼之间呢就收取了20多块典籍，然后他才心满意足地走到了金族女子身边，将所有的东西呢往其身前桌子上一放，口中平静地问了一声：“多少零食？这些东西我都要了。”金族女子看着眼前一堆东西，脸上掩饰不住一丝惊讶出来呀，但是美目一阵流转过后，忽然笑着说出了让韩立大感意外的话：“这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零食，前辈尽管拿去就是。”“怎么，道友觉得我会付不起这点零食吗？”韩立先是一愣，但是随即脸色一沉，口气一冷地说道：“
哦，晚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晚辈另有一件东西，或许前辈会感兴趣。前辈若是想要的话，这些典籍就算晚辈附带赠送给前辈了。”
金族女子嫣然一笑，竟如此说道：“哦，什么东西？姑且拿出来看看吧。”韩立一愣，神色一缓地说道：“
前辈稍等，此东西比较贵重，晚辈放在屋内了。”
金族女子听韩立这样问道，面带一丝微笑，随即呢立刻转身向店铺中的内堂走去。韩立也不在意，静静地等在那里。片刻的功夫过后，这女子呢手捧一个乌黑的金属匣子走了出来， 匣子表面竟然交叉贴着两道青色的符箓，一副郑重异常的模样。前辈看看匣中之物吧，晚辈相信此物对前辈极其有用，否则的话晚辈也不会主动的拿出来的。青族女子呢，冲韩立微微一笑的说道，似乎知道一些什么。韩立听到青族女子此言，没有浪费时间再多说什么，直接将黑匣接了过去，神念呢往匣中微微的那么一扫，匣盖虽然说贴上了禁制符箓，却不足以完全阻挡他的神念，让其感应到了一些什么。嗯，韩立发出了一声轻疑，望了青族女子一眼，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看来你似乎真知道一些什么，倒不是虚言夸大呀。啊，韩立双目一眯，缓缓说道，晚辈也是有一半是猜测的，前辈何不打开来仔细地看上一看，然后再决定是否真要此物呢？啊，对了，此地不太方便，我二人去另一处地方详谈吧。女子眸中金光一阵流转之后，嫣然一笑，随后她单手一翻转，手中就多出了一件法盘，朝门口处看了一眼，就单手掐诀，同时呢，口中念念有词的冲法盘一点指，法盘顿时光芒大放，一片五色光霞向四面八方飞卷而去。此女和韩立一下子就被罩在了这片光霞当中。韩立眉梢一动，从这片五色光霞中感受到了不弱的空间波动，他目光闪动了几下，双足呢却原地动也不动，丝毫躲闪之意都没有。这些光霞围着韩立滴溜溜一转之后，竟然化为了一个五色光阵。韩立只觉得四周一切的景色蓦然之间的一阵模糊，人就身处一片灰蒙蒙的空间当中了。此空间极小，不过十余丈大小，除了角落中的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之外，就空无一物了。不过呢，在韩立脚下处却有一个闪动着五色光芒的传送法阵，一旁的金族女子同样含笑地站在一旁。这里呢，是我请人特别开辟的一处小型空间裂缝，再次交谈的话绝对不会被什么人探测到的。当然了，以前辈的神通，即使没有传送法盘，想强行返回原来空间，那也是易如反掌之事的。这金族女子一抿红唇，优雅地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神念一接触四周空间障壁，自然呢从强度上就感觉到此女此话不假呀，当即满意的点了点头，不再客气的单手往匣上一扶。顿时那一片青光闪过，两张符箓立刻飞落而下，匣盖也一下子被打开了，一股黑气蓦然从匣中飞卷而出，围着这匣子呢呼啸一卷，就要向四周就此弥漫开来呀。但是韩立却似乎早就预料到了此幕，突然一张口，一片金霞飞出口外，所有黑气被霞光一卷之下，竟化为了一根黑色的物柱，被韩立一吸而入，直接吞进了肚子里边。好精纯的魔气呀！韩立脸上金光一流转呢，竟仿佛大补一般的淡淡的说道：“这些黑气呀，竟然是精纯异常的魔气，但是对韩立修炼的繁盛真魔功来说，只要不是一次吸进太多，自然呢可以轻易的转化为自身的法力的。”金族女子见此情形，目中呢闪过了一丝骇然之色，这匣中之物散发的魔气到底有多厉害，别人不知道，她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她每次开启的时候都会先给自己加持了 不知多少的防护之后，才敢接近匣中之物。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被魔气侵入体内，他轻则啊修为大退，重则就会一命呜呼的。这个时候呢，韩立单手冲大厂的匣子呀虚空一抓，一件黑乎乎的东西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就落在了手中，赫然是一件半尺大的紫色的战甲，不但造型狰狞啊，肩头膝盖各有数根尖刺冒出，表面更是遍布黑色花纹，魔气冲天，竟然呢是一件魔化战甲。不过此甲胸口处赫然有一个明显的大洞，边缘处碎裂成一片，竟破损得非常厉害。韩立凝望着手中的战甲，面露异色出来，以这繁盛真魔功修炼的境界，自然可以感应到呢眼前魔甲中蕴含的不可思议的威能，绝对是他从踏入修仙界以来见到的最强大的战甲。而且呢，这还是在此甲损坏的情况下，若是修复之后，威能岂不会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地步了？韩立凝望着法相身上的魔甲，然后脸色阴晴不定了起来。这件紫魔甲是晚辈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宝物，开始呢也不知道此物来历，但是后来多方查证，才知道此东西竟似乎是传说中的天外魔甲，看来是某个极厉害的天外魔头自行天生的战甲。不过看此魔甲损坏的程度，原先主人的多半也已经陨落掉了，现在此甲威能应该不足原先的十分之一了。哦，当然了，若是将其重新炼制修复一下的话，应该还能够再恢复到两三成的。精族女子笑着说道：天外魔头，那可是接近真灵级别存在的魔物，怪不得此甲蕴含的魔气如此精纯，也真难为了道友能找到此物啊。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凝重地说道。随后他突然呢将手中的微型魔甲往空中一抛，单手一道金色法诀打出，那金光一闪即逝没入到紫甲当中，顿时魔甲表面花纹一阵闪烁过后，体积呢一下子胀大了数倍，同时散发魔气也一下子浓厚了几分，四下滚滚卷去。金族女子一见黑气扑面而来，脸色微变，突然单手一扬，数张白蒙蒙的符箓一飞而出，随即爆裂开来，化为了一层白色的光罩，将自己严严实实地护在了其中啊。那魔气一接触这个光罩，发出了滋滋的怪异之声，竟被挡在了外面。韩立见此情形，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猛然两手一掐诀，身上金光大放，头上一轮金色光晕浮现之后，蓦然之间呢，一个三头六臂的法相现身而出。法相三颗头颅念念有词，六条手臂呢，同时冲散发魔气的战甲一点指，六道金色光柱一喷而出，全都击在了紫色的战甲之上。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被金光击中的紫色魔甲竟然滴溜溜一转之下，突然一晃的在金光中消失不见了。下一刻，金色法相黑气一阵翻滚，紫色魔甲竟然一下子在体表浮现而出，诡异的穿戴在了法相身躯上。而在穿上此甲的一瞬间，法相气势猛然高涨数倍，同时呢，身上黑气滚滚，身形彻底淹没在了魔气之中。韩立抬头望着空中的法相，脸上露出了大喜之色，此甲果然灵性并没有丧失殆尽，并且呢可以被其繁盛真魔功驱使得动，这也难怪啊，此功法原本就脱胎于古魔界的神秘的魔功，虽然那些古魔和天外魔头大为不同，但是 同是以真魔之力为本源之力，这一点呢是完全一样的。当然了，若是此天外魔甲完好无损，灵性完成，或者他原来主人尚在的话，想要收取此天外魔甲却是近似不可能之事的。很好，此魔甲的确对我极为适用，但是可惜啊，已经损坏掉了，这否则的话……韩立点了点头，但又满脸的惋惜之色。若是此甲完好无损，恐怕也到不了晚辈手中了。不过前辈若是能出得起代价的话，晚辈倒有办法将其修补一下，我看起码可以再恢复此甲原先威力的十分之二三。精族女子虽然盯着空中的法相，心中骇然异常，但是表面不动声色地说道：怎么，你能修补此甲？哦，在下差点忘了，道友是精族人，能修补此甲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口中说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另外，此甲道友打算如何卖给我呀？韩立笑了起来，重新低头冲对面说道：要说此物啊，原本应该是无价之物，但可惜是一件魔甲，除了魔修之外，其他人呢根本就没有办法驱使此甲，而魔修在雷鸣大陆一向稀少异常，至于修炼到前辈这等境界的晚辈，从得到此宝之后还是第一次见到，否则的话此甲也不会放到至今了。这样吧，前辈若是有什么珍稀材料和灵丹妙药，尽管拿出来，再添加一些极品灵石，晚辈可以考虑将此甲卖给前辈。这精族女子呀，似乎对此早就考虑过了，略思量之下就毫不迟疑地说道：怎么，就如此简单？韩立听到此女的回答为之一愣，此条件的确太寻常了一点吧。精族女子闻言呢却笑而不语了。你先说说如何修复此甲。韩立神色一动，没有马上接口，反而突然问起了修复魔甲之事。精族女子呢面露一丝犹豫，但最终呢轻叹了一口气说：想要修复此甲倒也简单，只要前辈能有足够的魔核，晚辈呢就可以轻易的修补好此魔甲的。魔核？那是何物啊？韩立眉头一皱，他第一次听说此材料的名字，看来呢这精族女子一定会给他好好的解释一下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21回。